美南开天窗。本节目由美南台福基督教会制作，与其他广告节目无关。联络电话 281-879-8080。
小敏，她是一个8岁的小女孩，她奋不顾身地冲回火场，抢救他那9个月大的弟弟小泽，而双双遭到85%的严重烧伤。这场意外改变了这对姐弟的命运，而重建之日似乎遥遥无期。在意外发生后的4年，也就是2011年，他们在西南国语教会的感恩见证会上，以11岁的姐姐小敏说出了他对神与人的感谢。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一段在人间至诚至真的爱。首先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朴美兰姐妹，她要我们诉说在这半年里面呢，她所接触到的这一对姐姐弟弟啊，他们呢，从他们的身上呢，我们看出人坚强的一面，我们看出在这世界上面有许多的天使互相的来帮忙成就这件美事。那我们请美兰姊妹呢，为我们来讲述一下，当初你接获这一对来自中国的这个姐弟他们的消息的时候，如何知道事情，现在请你与我们分享。
当时2011年的5月5号之前，他们是来到这个美国 Galveston 之前呢，就是刚好是他们是通过元首基金会高奇，他是一个他们的志愿者之一，那他呢就是当时要给他们提供这样免费治疗的机会。那当时他是人住在波士顿的，所以他不可能把他们带到 Galveston 来之后一直陪伴他们在这边的治疗过程。他是通过 The Yellow Page 或者是当地的教会，他们就获知 Galveston 有一个 local 的 church， 是Galveston Chinese Church。 那他呢当时是通过网站的方式给我们教会发了一封 email。 那刚好我们教会的张远义弟兄他管理教会的一些网站的事情，那他获知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就回复给他说，我们愿意接受帮助，给他们给予帮助。那这样他们远义弟兄就把这个 email 就 forward 给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那当时我晚上打开我的 email 的时候，我看到这个链接，我当时真的是泪流满面。我看到他们两个小孩子这么可爱，这么年龄又小，发生在这么就是不幸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我因为我自己有两个孩子，我就觉得我也不住的感谢神，这样的不幸没发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那当时我一边看一边读他们的故事，那我就呼求神，神啊，我说我们有这么美好的每一天的生活，那我们还有很多人需要你的帮助，灵魂上没有得救的人也有很多，所以我当时就觉得神，你应该让我做什么，你要告诉我。所以当时我看完这个故事之后，后来他们就说终于来到了我们教会，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纷纷也去探望他们，然后我们就马上就感觉就像自己的亲人一样的感觉，我们就给他们一个援助之手。那他们在这边的过程当中，因为语言的不方便，有很多的问题会需要得到我们的帮助。那当时我们教会呢就有两位姐妹，一个是张远义弟兄的他的太太张妮姐妹，她愿意出来服侍，她要做一个 coordinator， 就是关于这个医院的翻译方面的事情。那我呢就是善于比较爱做饭，所以我当时也愿意给他们提供每一天就说中国的饭菜，因为他们就可能是对这个美国的食物也不一定很习惯，所以我愿意就是说出来发动大家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帮助他们每一天至少一餐的中国食物。这样子我们 这大概参与有七八个家庭，还有其中包括有一位慕道友，他们最喜欢的刘奶奶，那个姐，那个朋友呢，她是还是慕道友，但是她的真的爱心也非常的大，每天早晨上班下班，她都会路过那边，就跟他们有交流，还有很多的方面的，就是说生活上的帮助。通过这个半年多的时间，我们教会依然也送给他们就各种各样的帮助，那他们也慢慢的知道我们这样的帮助不是我们真的是人的爱，是从神而来的爱。
是，
所以我们也慢慢的给他们传福音，但是我们教会毕竟是一个小教会，才十几个家庭，比较小的，所以力量也比较薄弱。那当时我的先生他呢，就是给潘师母写一封 email， 就告诉他能够潘师母潘牧师他们能够过来帮助我们，也帮助小米小泽还有唐先生他们，所以就发了 email。 但是当时刚好是潘师母在台湾，后来他回来之后看到这一封 email， 就马上给我们打电话跟我们联系，他说他们一旦有时间的时候马上就会过来探访他们。后来他们就陆陆续续前后已经有七次就派了一些小组，也是都是来自不同的休斯顿的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关心他们爱他们，也给他们提供很多的物质上的还有精神上的，真的是神就派他的工人来去为他们传扬他的福音，把他们的福音就给他们，后来他们也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个人的救主。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谢，我们真的是万事互相效力，要爱神的人得益处，真的是我觉得从昨天晚上的见证我也好，通过他们身上的这些事情，我们就坚定这一点，我们真的是互相万事效力，真的是这样子。那当时小敏他们刚来的情况的时候，就说现在看起来他是跟他的年龄是相符合的，那他刚来的时候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一个营养不良，就特别特别小小的孩子，他当时是十一岁嘛，你来的时候11岁对吧，11岁还没有过12岁的生日，那11岁那他我们给他们买衣服都得买3岁4岁，真的是就上衣才3岁4岁的衣服他才能穿，
幼稚园小孩的那个身材，
对，但是他穿的也是不是说很好，而且那个肩膀那边都要掉，还是有一点肥大这种，我们就心里面特别感到特别痛，因为他就是说伤口堵住他的那个
烧伤的部分，
对，烧伤的部分，所以他排便上就很大的困难。
是 是。
医生呢也很想给他赶快做手术，但是他营养太缺了，所以他们就说没有办法给他开刀。那后来给他加强营养剂，但是真的是每一天也很痛苦，他想吃，但是他排便的时候，我听他爸爸讲说，真的是要一条命。这样的痛苦，所以他自己也就厌食，就慢慢就排斥，就不要吃不要喝，但是也是为了开手术做手术他还是要吃。那最后6月初的时候他开了第一次手术，当时医生好像是说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有可能要给他做一个假的。
是。
但是一打开，感谢神，真的是我们当时是非常的感谢神，一打开之后他们说里面都是好的。所以都不需要做假的，就把那个伤口打开，然后让他就排便呢，所有的问题就解决了。做完手术，他一下子就知道自己排便没有问题，不用要他的命了。所以他是真的是也很高兴，然后他也慢慢就开始笑容就出来了，然后他吃饭也没有问题了，就甚至他爸爸说他的吃饭量都跟他爸爸还要大。所以他差不多有4个月的时间，他已经增重13磅，将近13磅，所以对吹气球一样吹起来，所以他现在穿的衣服就刚好符合他的年龄，12岁就穿12岁的衣服，所以我们真的是也感谢神，让我们教会虽然一个比较小小的教会，但是呢真的是教会的弟兄姐妹自己也很辛劳，但是他们也是把自己的爱也献给他们，让他们知道这是从 从神而来的爱，
所
以他们也从我们身上也知道，而且众教会弟兄姐妹的身上看到了神是爱他们的，所以他们也愿意接受他。
哇，谢谢美兰姊妹的分享。在我觉得好像你们在迎接的是要新生儿一样，你们把所有都准备好了，然后来迎接他们过来这边。那听你这样子讲来，真的是一路上面很多很多的辛苦，多的付出，但是也很多的所得。
对，
那我们呢今天也看到了小敏还有小哲来到这里，而且小敏今天穿了一个好漂亮的粉红色衣服哦。就是感恩节的一个最美好的礼物，在这里做我们的见证。好，那我们想请问，就是小敏小哲的爸爸唐先生，能不能为我们分享一下当初发生事情的时候，那你做了什么抢救，或者是你寻求什么帮助，能不能为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是这样的，当时是我们出事的那一分钟嘛，那时我们一家人其实都在家里面，那小敏的弟弟就那小子也是在家里面睡着午觉，那是正午12点。我们家那天是请了两个工人，还有孩子的妈的一个妹妹也过来帮忙。我们一家刚进家里面吃饭的时候嘛，就为那个工人的事啊，不是我就跟他妈闹了一点小矛盾。他妈心里面就不太舒服啊，因为那两个工是女的，觉得就说这样不对嘛，我还偏袒工人了，就说对他还好像有点
是误会哈。
对对对，这应该是个误会。
是。
可能当时他是没有理解过来，是这样的。就他就一时火怒嘛，他就跟家里面的那个汽油给泼在地上。
是。
泼出来的汽油呢其实还不少。差不多有个7-8升这么的。但是当时又是4月份，那个天气相当热，
有点热了。
对，再者就是说我们住的那个房屋是自己建盖的，它是一层的，上面是石棉瓦，它的温度就更加的热。家里面呢又有那个风煤炉，就是有那个火源，它那个汽油好像泼出来之后嘛，它那扩散就相当快。就整间屋子里面好像就都布满了那汽油味，突然可能我估计吧，可能就是跟那个家里面的那个风煤炉有关系，那火焰可能一下子家里面就像什么东西爆炸似的，因为家里面都布满那个汽油味了，一下子哗了一下呢，整个家里面就着火了。着火了后面小敏跟他的弟弟唐贤，那个是小敏是坐在这个地方，唐贤是坐在这个地方。当时就是差不多是千钧一发的那时候，
是，
我就一只手提着一个，不是就跟他们两个给提出去，提出去，那个小泽他唐敏的很最小的那弟弟还在家里面那个卧室里面睡觉。
是，
提出来之后，我是想就是说怎么想办法跟里面的那小孩给救出来。但是我刚就是跟那个房间门那里不是有一把那个锄头啊，我刚提起来的时候，我准备是跟那个石棉瓦给敲烂了，可能会把里面的小孩给救出来。但是我刚提起来锄头来的时候，就听见小敏又在卧室里面说：“爸爸救我，爸爸救我！”一下糟糕了。当时就是可能他亲戚抱着他小弟嘛。其实当时里面也是，别说看得见看不见了，应该是迷失方向似的，在里面就抱着他小弟，那火焰又非常大，动弹不得，就在那床上睡着。后面我跟那个房顶上的那瓦打烂了。我从那个瓦上墙上站着，也看到他们在里面了。在里面是怎么着了？小敏就抱着他弟弟啊，在那床上翻过去翻过来，但是那个石棉瓦它是打了一个洞，里面那火又特大，
是
那火又从那石棉瓦的洞里面浅钻出来。所以说我也没办法跳下去的时候，
是
那时候其实我心里面第一想的还是救人。
嗯
哼。但是我也想到，如果说我跳下去，可能三个的就没命了。
嗯哼。
后面一时之间啊，那个小敏的舅舅突然提醒我，他说快用水。当时不是我们种菜嘛，那个水机还刚就在那个井边。我急忙的就跳下去跟那个水机给打着了。打着了水机也好。不是，那水机是我刚浇完水刚关了的。他那管子里面的水都还在满的，
是是、哦、
不是我跟那个水机打着、不是那水就接着就上来了、上来之后那个水量也比较大，我跟那个喷头给拔了、那水量还比较大，就往当时我想的是往他们睡的那地方去冲水、就说我当时我还是想到冲水的话、可能那个可能他们在里面会好一点，再说那汽油是轻的嘛，可能会飘到其他地方去染，
是是
这样。当时我也没办法，也没想到那汽油水下去，那汽油还在水上面，还燃着呢，
是
这样。我一个亲戚刚跑到我的那个住房的那门前，也是其实他们小敏跟小子捡回这条命跟我的一个表哥他关系还是很大的。他刚到那门前，他说他就发现一样东西，那样东西就是我们买那个菜苗。买菜苗不是那个菜苗买的时候要保持一定的水分嘛，
对，
他就用一床那个毛毯给盖上，那毛毯
是
潮的。
是
他说快，这里有一床毛毯，我就跟那个毛毯急忙也拿起来就披在我的头上、
是
因为那个是潮的，就进去抱他嘛。当时那个火还相当大，我进去也是因为凭估计他们是在什么位置进去抱啊。进去抱是当时我好像是抱着他们两个了，还是抱着一个，这个就有一点难弄清楚。但是有一点我是很清楚的，就是我跟小敏给抱起来。抱起来的时候是他兄弟是就是那唐贼是粘在他身上。
哦，小泽是跟他粘在一块。
对，粘在一块。但是我也没有充足的时间去用另一只手去跟小贼给拦住了。我就往外使劲的冲，结果呢就跟小敏给抱抱出来，小贼就到半路的时候就从那个房间里面出来的时候就被掉下去了、掉下去了，那房间里面水有一点深，差不多可能有个20公分这么深，因为用那个水机抽水。之后我跟小敏抱出来之后，我又跑进去抱小贼的时候嘛，就找不到他了，那个时候火也小一点点，看得清楚那水面。但是我当时冲进去的时候我还冲到了床边上去找小贼，但是没找到，我才想到可能是抱的时候会掉在半路上了、我才又往外跑啊，跑了差不多有两三步，又盼到一样东西，其实就是小贼。我急忙一跟小贼给抱起来，抱起来的时候其实那小贼是好像是停止呼吸的这样。抱出来之后不是两个的就放在了地上。当时我就是穿着一件那个外衣嘛。那裤子是被烧了。我进去因为上面披着麻布嘛，下面穿着的裤子也是烧了。我就跟那蹭一个脱下来，就抱着小米就往那个有公路的地方跑，因为我们住的那地方是还没有公路，差不多要出去两三百米才有一条公路，那是土路。
那也没有其他的摩托车交通工具。
只有那个三轮摩托车，就是他们种菜的、拉菜的一种交通工具。但是出去呢，那时候刚是12点过一点，大多都回去吃饭了。没办法，我就一直抱着小明跑。后面那个也是一个本地的，他姓洪的这么一个人，他跑到那里看着小贼。可能又有一点气息了、他又抱着跟我跑。跑到差不多有个4公里左右的地方，
是
遇到一辆那个三轮车啊，
嗯，
当时我是想就是说能不能把它截下来送我们一程，
嗯，
但是截是截下来了，可能他看到情况，其实当时我的情况也不太好，
哦，
头发这些的全烧了，脸上这些好像不是人似的，都是黑漆漆的一片，
嗯，
再者就是说没有穿衣裳，
是
也没有穿裤子，其实裤子是穿的半截，有半截是被烧了这样的，他看的情况不太好，
是
他就没给我打车，他就
嗯哼
开着跑了这样的，
哦，他就骑着车他就跑了，
嗯，后面没办法我又抱着小敏，
嗯，
一直跑，跑就跑到医院，跑到医院的时候呢，其实那救护车还没有准备好，
嗯，
还没有开始出发，
嗯，
对吧，医院呢也倒还是蛮负责的，刚到医院一楼的时候，
嗯，
他看到我们的情况，其实他就知道应该就是我们家发生的火灾了，
嗯，
因为他们也知道有一二十分钟了，
嗯，
二三十分钟了，
嗯，
差不多也是如果说就是走路的话可能也跑到他们那地方了，
嗯，
当时他们也有两个医生在下面，
嗯，
赶紧就跟他们救护，
嗯，是，
但是小敏跟小泽他们抱上那四楼的时候嘛，
嗯，
他们说小敏是没了的，
哦，小敏没有，
那小
泽
呢就说还有一点点气，
啊，
就说也正好那救护车是本来是接我们的，
啊，呵呵，
我们到那里又变成是送我们到另外一处的救护车了，
嗯，
不是我们又赶快上救护车又往那个昆明市里面跑，
嗯，
也很顺利的，平常时间你说从那晋宁那地方跑开车开到那医院嘛，
嗯，
再说也得四十分钟，
哇，
但是当时车很少，
嗯，
车速也不慢啊，
嗯，
差不多半个小时不到一点，
是
就到那个医院了。到医院里面是救我跟那个姓洪的那个人，
是
他跟我抱着小泽，我抱着小敏到了医院。到了医院是当时其实那医院是他们是不医治的。
哦，他们觉得说孩子太严重了，他们没办法治了，所以
主要是没有钱。
哦，
他们当时是说啊，要78000现金，
嗯，
啊，才给办住院，啊，我也没办法啊。当时我其实平常时间我记得很熟的电话号码，当时我的，
嗯，
当时我也有一个电话，
嗯，
不凑巧，当天我的电话我是浇水，也放在家里面，也被烧了，
啊，
这个联系方式就有点困难啊。
嗯，
平常时间我记得很熟的电话，像我爸的啊，我姐的啊这些，
嗯，
怎么当时就一个人都记不起来，
是因为太受到太大惊吓了嘛，
那我又跑到了烧伤科的那个一楼去，
嗯，
一楼不是有两个超市嘛，我先去一个超市，我说接他们的电话打个电话，他也同意了，同意了，我怎么是怎么按的数据都不对，打不通，
嗯，
其实就是那电话号码我记不起来了，左想右想又想到我爸的打通了，
嗯，
打通了，但是我爸在老家信号不太好，
嗯，
有时候有时候无的这样，
嗯，
我的电话倒是打通了，跟他们说了我们家出事了，
嗯，
但是我又跟我爸说你快给我姐打个电话，我姐是在昆明嘛，但是我爸那里又不凑巧，那信号又没了
啊，
又没给我姐打通电话，就是我们出事的那地方不知是谁啊，给我的一个弟弟打通了电话，知道我们家出事了，
嗯，
姐才过去，等到我姐过去的时候嘛，我姐到那里不是又哭，
嗯，
又闹了，当时其实心情也不是不太好，而是太糟了这样的，
嗯，
就问那医院里面为什么不给打吊针呀这样的，医院里面说我们问题这个他们还是要钱，问的没有钱这个就医治不了
呀，
啊，我姐当时也没带多少钱，也就是一张银行卡有13000多块钱，
嗯，
当时办了什么说，当时我们意思是说给小敏跟小泽他们办下住院去，
嗯，
我们在 慢慢的想办法
筹
这个钱。
嗯哼。
但是医院里面的意思是我们要一次交7万8才给办住院。如果说没有7万8一次交的话，我们就是临时门诊。就说他开了药，你用钱去跟药买来，我们就给他打针上药的。如果说我开了单子，你们没钱去交费就领不到药，那就停了。
嗯。
当时呢，13000多块钱嘛，他们两个就开了一些药，就用了6个小时。
嗯哼。
13000多块钱的药就用6个小时，就钱也没了。
是是。
我们整个家庭里面也是，别说有多少钱，差不多也就是能养家糊口，也没有人能有能力说一次拿出1万或者2万这样的来，就左凑右凑啊。每天当时小敏第二天的时候，小敏呼吸感觉还有一点了，相当于还有生命的这样。当时我一想到就是说小敏又跑进去抱他弟弟嘛，在我心里面就是他是很了不起的。
嗯，
就说小子就说不救了，对，必须尽我的力量先救小敏这样的。
嗯，是。
当时就是第二天第三天嘛，我们几乎家里面的所有弟兄姐妹都出去找钱，就是找人买药给他们打吊针啊这样的。
是。
我还当时还记得那医院里面，我看第二天的时候是就差6块3角多钱。
啊、
就给小贼的针水停了。停了7个多小时了，我也原本其实后面他们停了药，就是看了情况，当时我也其实心也软了，当时我说啊，那就放弃小贼吧，先救小敏。结果呢，那个小贼的那个命还大，也碰上好人，是这样的。6个多小时，差不多接近7个小时，就突然就来一个人，是那个人呢，还
是
一个基督徒。他其实是到我们云南去拍一部电影，这个人具体叫什么名字了我就不说了，因为他当时就跟我们说一定要保密的。他说不怕，我们是来拍电影的，这个你们这个事情肯定会有希望，我回去从网站上啊这些发一下，可能明天就会有人给你们送一点爱心捐款，这些帮助治疗。啊，我说那太好了。当时他也是没带多少现金，就带了给我们2000块钱。那是第三天的时候，那2000块钱，我看我的一个叔叔又从老家给我寄了1万块过来啊，就是我兄弟姐妹些又去乱了一些，就乱了4万多块钱。4万多块钱，我们就向医院里面去申请那个住院。他们说不行，必须得要有那个7万8。
这样子
还是没办法。我们刚去的时候真是太好了，那个人刚回去一会儿，可能他就不知是怎么弄的，就来了2个老人。他们是一家人，有70多岁了，他们是退休工人。他们说我们刚接到你们家的事，说只需要钱。他说我们家也没钱，只是有5万块钱是那个买国库的，但是今天拿不到，要明天才拿得到。就说国库的一些利润我们都不要了，只要跟本钱拿出来给你们治疗就行。他就带我们到医院里面去跟医院里面商量，就说现在我们有4万多块钱了，明天他们一定跟这5万块钱给医院，就说跟我们的住院先办下去。那医院还是不行，必须得要看到现金，对吧？第二天早上那个人就跟5万块钱拿得来了。拿得来不是我们当时出了第三天的那个住院那个费用吗？加起来总的就81000多块钱，我记得很清楚。81000多块钱，我们就有差不多好多好心人都来看我们。来看我们的时候呢，也给我们一些爱心捐款。
是。
第四天高上就凑了13万多，加上我们的，差不多第四天就接着5万块钱左右的那个捐款。 我们就去医院办那个住院。
嗯，
去办的时候还是办不了，他说啊，12.6万又不干了。
是什么价？
他说这个85%加上小贼的60%吧，
嗯，
就是总的就是153%了。他说你们这个就必须得要有153,000，我们才办住院。
嗯哼。
哦，结果那钱又不够了，又没办住院啊。
嗯。
第五天高上。不是那个一被一个那个他是广州的，
嗯，
就那个他姓黄的一个好心人啊，
嗯，
就听到这事，他说医院太不负责了，那这样我来跟你们办一下这个住院，能不能办下去？他说我给你们10万，就去给医院里面办住院。办住院，医院里面说只要有153,000，我们就办住院，没有我们就不办。那个人就从那个广州那边嘛，说我跟那个钱打到你们医院里面，我一个人出10万，你们能不能给他办住院？他说不行，必须得你要啊，你跟这个现金拿着来我们医院，我们才办住院。啊，我说这个感觉就有一点奇怪啊。给我们10万的那个呢，其实是第一次办住院还没派上用场，因为他是这样的，没办法，医院里面要看到现金才办住院嘛，就等不到他从那边汇过来。第五天的高上嘛，不是也来看我们的人就更多了，那个爱心捐款也就更多，对吧？就差不多有25万多，我们就去跟他们的住院办了。
是，
办了之后嘛，他们两个住下咽气，住下咽气就等待的就是手术问题。
嗯，
手术问题了，医院里面他又不给做。
为什么？
他说啊，做了就必须的我们不买保险。他的意思就是说，相当于这么严重。
嗯。
本来是在国内做手术打麻药都要买保险的，他说你们这个就不买保险，我们就给做。如果说买保险我们就不给做，他们的意思就是说100%的两个上手术室去肯定是抱着死了下来。
嗯，
如果说我们买保险肯定他们得赔钱，是这样的。
是。
后面其实我也抱着一丝丝的希望，他们说1%，我说没有，可能是0.1%的希望。
嗯，
我说我就不买保险，只要你跟他们做手术，尽你们的力量，就说能保住性命就保下来，能保不住我也不怪你们，就这样。他们就当天第六天的时候，他们就同意给小敏跟小德做手术了。他们用那个远程治疗跟一起催化了，由我们签字按手印，我们承认他们跟着就说讨论这个手术怎么做了，他们才给做手术。当天做手术的时候，第八天晚上才跟这个做手术的事给完全决定下来。决定下来，在中国好像有很多基督徒啊，他们连夜的第八晚的那一晚上几乎我都在接电话，都是他们打起，就是说他们一定会为小泽小敏祷告，他们绝对会活着从手术室里面出来的。结果第二天做手术真是一帆风顺，上去做手术了，不然两个都就活下来了。
是
这样的，就从我们出事到命给保下来，也就是这一段了。
是。
其实我讲的还是有一点细了。
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是，好像在冷漠的这个社会里面，还是有许多的热心的人哈，他们这个前仆后继的前来帮助，而且说有很多人为小敏还有小哲来付出很多的祷告。还有我们看出的是一个不放弃的爸爸，一个不放弃的爸爸。
其实我还是放弃了，我放弃小哲了。当时我真是。没办法，他真是我跟医院我都说过两次了，一停药的时候我就说钱不够了，我就说先给小敏买药，反正他我绝对放弃了的。但是小泽两次了， 都活下来。第一次是七个小时了，
呀，
你说这么严重，七个小时连氧气都没上，真的。
所以我发现说，就像圣经说的，神他不放弃任何一个人一个灵魂，一次真是神迹，两次都这样子。那小敏，刚刚你们听到爸爸说，哎，你保护弟弟，他觉得小敏好勇敢，好勇敢了，我一定要怎么样，我都要把小敏给救回来。那小敏，你不能说说一下，你那时候你怎么保护弟弟的？
那时候反正就是，我就是好像有一种什么冲动要去救弟弟，然后我就进去之后我就乱弄了，然后我听见，反正我就扑上去了，反正就那后来抱上之后我就出不来了，然后我就抱着他，我没法出来了，然后我就在那滚，然后滚过去滚过来的，我就在那喊救命，然后就是后来爸爸把我抱出来了，然后抱出来之后我还记得一丁点，就是好像有一点点意识，好像就是到了那个医院的时候，我还记得一点点，医生给我拆那个衣服，然后上救护车的声音，后来我就什么也不记得了，
就不记得了，
然后后来那个昏迷了。
那以后在医院里面你接受治疗的时候，你那时候你是烧伤85%哈，那时候你怎么承受这样子那么大的痛呢？
开始的时候几个月倒是因为身体已经烧得麻木了，不知道痛，然后后来已经好一点的时候那时就开始痛了，像是换药啊那些就特别痛，因为它就是那种沾着肉的，毕竟很难，就是很痛的那种感觉。
是那时候弟弟是跟你在同一个病房里面吗？
我看开始的时候是我在四楼，因为我比较严重，那个是分着严重跟重，开始的时候倒是在一起，然后后来弟弟好一些，他就转到三楼去。
是。
然后我就在四楼，不过他弟弟还是好像都很想念我，像是他刚刚有一点能做的时候，像是那时候姑妈已经到医院，然后他们就推着来看我，弟弟就是。
啊，这样子，你那时候说有一股冲动，你就去抱住弟弟这样子，是不是？
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也许我都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反正也许那时候神就已经要让我去抱弟弟。
这样子，所以你以后也两个，你跟弟弟两个互相鼓励，一起啊接受这个治疗。虽然他很痛很痛，对不对？那你那时候，我们刚刚听到美兰阿姨说，你刚来的时候好瘦。那你那时候真的什么是要控制自己的食量，因为你身体上面没办法排这些东西出来，是不是？
那时候说就是因为大便都不大好出来，像是有时候我像是拉那些，有时候就拉不干净，因为拉不了，拉到一半就不能拉，肚子还是很胀，所以就什么东西吃不下去，就算是你拉完了之后，他好像也不太敢吃，因为就是吃一次，像是吃了之后它就要拉那边，所以就像是大便开始的时候真的很痛苦，因为那个肛门很小，所以又离着那么长的距离，所以说像是就特别痛。
那你那时候是8岁多是不是？就是上国小的时候嘛哈。那你对这件事情你会不会心里面感到说很生气呀、或者为什么会淋到我身上啊？
开始的时候我倒是也才我看我也觉得反正弟弟救下来了，我还是觉得那时候我还是有点抱怨，我说啊，上天为什么要我们两个变成这样，要让我们变成这个样子，还那么痛苦。但是现在认识了耶稣基督之后，来这里之后，我觉得好像不是那个样子了，我觉得神让我们变成这样，有神的安排，我觉得
事情，
应该神在冥冥之中要安排我做，要我去做别的事，
是是，
要我去做更好的事，让更好，
是。
开始的时候倒是还是有一点抱怨，但是现在不觉得了。我现在觉得认识了主之后，我觉得还是我们就真的特别幸运。
是是是呀，对，刚刚听到美兰阿姨她说，她家迎接你们是用好多好多准备迎接你们的哦，所以真的是我们在这里也很高兴来到这里一起来享受神的爱。那你来这里接受治疗以后，你马上身体就恢复了，对不对？你现在吃东西，然后也都很正常了。一下就长胖了。
对，长胖
了。是是，
好，长胖
了。不过你说在这里对美国食物你没有兴趣。有谁送食物给你们吃呢？
像就是他们接教会，他们每天似乎开始的时候是一天送两，是送两次的。开始都他们一天送两次，像是他们每个人都有工作，都很忙，但是他们却抽空来给我们送。像是有时候我们在这里语言不通，跟他们也说不上话，像是要去开始的时候就是很忙，要去检查呀什么的，就是沟通不上。他们每天都是。似乎每次打电话去他们，像是有些特别忙的，他们都来帮我们翻译那种。谢谢他们。
我们这里现在有许多的阿姨，对不对？好，我们这里的有一个很好心的阿姨也来这里，潘师母。潘师母，来啊，轮到你与我们分享，如果参与这么美的事物。
谢谢各位听众，你们很有福气啊，在空中可以听听小敏的声音，她真的是很可爱的姐姐啊，为了爱弟弟在火灾中冲进去，我们都很感动。刚刚也听了她爸爸讲他们家里发生火灾啊，为了抢救孩子啊，虽然听了好几次她讲，可是对我来讲还是很感动。因为这些事情发生都是也是一个在人来讲是个意外，可是有时候恶者仇敌就是无时无刻他都想把我们下在阴间里，下在毁灭的计划里面，所以上帝还是爱啊。像今天美兰刚刚讲，爸爸也是很有爱心啊，要尽量救姐姐救弟弟的。所以当我也是在网上看美兰先生写信来的时候，我上网去看小敏小哲他们家爸爸妈妈这个发生事故啊，口角啊，造成吵架造成的火灾啊，家里的不幸发生，我也是很震撼啊。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做护士的，那我以前也是专门照顾这些外科的病人，有时候切手切脚的啦，我们以前在屏东基督教医院专门是照顾那种 polio 就是小儿麻痹的孩子，残障的啊，我们常常看他们开刀，有时候我们都会参与那个期间，那个里面有时候还有捐血给病人，都有这种情况。可是当我收到他们的信的时候，我就在看，想了解要怎么帮助他们啊。所以我在想说，我那时候人在台湾探亲，五月份，我就跟他们写信。那时候我在台湾没有带电脑回去，我就是写了一简单的信，告诉韩松美兰的先生说，我5月20号回来，我尽快跟你们联络，我会去看看小敏小哲他们爸爸，他们三个人，我知道他们从云南昆明过来了，一定很大的需要帮助。那我想说，当初海湾教会这一两年又没有牧师师母在，他们一定也是很想做，又不知道怎么开始做啊。所以大家心里都知道要怎么做就是了，就是我是说等我回来我们一起投入嘛啊，一起合作。那也感谢上帝的安排哈，这样子我们7月3号是第一次去，因为我有个困难，我因为自己不敢开 highway 的高速公路的车哈，所以想去看他们又不是在休斯顿，对我来讲就有点困难，要靠别人帮助我要接啊送。那很感谢神，我们最近一年的5个月里面已经去了7趟，没有一趟是我自己开车，都有想不到的司机帮助我啊，真的是。曾经我们帮助一个林怀民弟兄，他也是车祸切掉了手脚啊，前几年2002年，那这一次我就是很感动，他开了2次车带我去看小敏小子，我就一直很感谢他，我说怀民弟兄啊，以前你在困难中在住医院急救中，哎呀我们也是帮着你啊，为你筹款啊，跑啊跑医院到处到你家探访， 我说这么多年过来，你现在又会开车了，又上班，你还读了两个学位，很感动。那他就我就说，你看以前我帮助你啊，见证你来帮助我，你还帮我来开车。小敏就吓一跳说，啊，这个叔叔只有右手右脚，他也会开车，还上 highway 走得很快耶，很勇敢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在他帮助人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也有喜乐的时候了。像黄澄清长老烧伤过，曾经在 highway 在高速公路发生意外，他也是孩子当场就过世了，一个女儿啊，他自己也是烧伤。所以他第一天去到 ICU 看了小敏，他也是看了小敏就想说，小敏我跟你一样，我也是汽油烧伤。我的意思就是说，带这些曾经受伤过的人，同样经历的人，带他们到小敏门口啊，让他们看看我们也有人跟你一样也烧伤，也有人截肢，那将来他们要怎么面对穿鞋子穿假脚假手啊，弟弟都在做了。所以我就祷告神说，哎，很奇妙，我们身边都曾经都有这些人发生过。我就让小敏觉得说，你要勇敢的面对，不要害怕。那我也感谢海湾教会他们好多弟兄姐妹啊，不管是送饭食的送衣服的翻译的都有。而且有一个弟兄他会弄电脑啊，我常常我一上网，哎，怎么又看到这个是残障的没手的没脚的一个日本女孩，还会唱歌，还很喜乐，又唱又跳的，我就赶快传给他，我说你赶快 copy 给小敏看，你还有一个跟你一样比你还惨的还没熟嘞，你还有手，你要感谢上帝了，还会唱歌，以后你也可以唱歌。哦，那段时间还碰到一个什么胡立克，澳洲来的这个人，他爸爸妈妈是牧师师母，他也生下来没手没脚，哦，他也是活得很喜乐，到世界各地方去传福音。哎，胡立克还游泳什么，我们那时候也是 copy 赶快传给小敏看，就是请他们教会弟兄用电脑，教会也爱心哈，像送他们两个姐弟都有一个小电脑，所以他们每天可以看看小电脑，看好的影片，鼓励他们，大部分都是残障的，那就让他们知道说将来你们长大了要面对怎么过，他们也过来了，他们一生下来就没手没脚。
是是是。
那我就觉得说借着这样子的，哎，这个机会这几个月里面，哎呀，上帝很幽默，就只是说别人给我影片，有时候我上网去查就看到，我们就赶快传给教会的服侍他们过的朋友，让他们偷看，因为我们不但是送饭食爱他们关心他们，有时候在心理上要开始做一些建设工作，因为他们将来离开这儿回到国内到云南昆明，可能朋友亲戚朋友爸爸妈妈要忙着打工啊，养家糊口，孩子可能要自己独立一点，所以我们就觉得双管齐下的，要又要给帮他找钱募款，又要给食物以外买衣服以外，我说这些是其次，下面过面后面这一两个月我们就开始关怀多一点，让他们在心理上开始要建设，因为这些你不建设他，到时候一回去又会遇到很大的挫折。现在很多人爱他嘛，什么要什么有什么哈，大家都会帮助他，那一回去以后也许爸爸妈妈忙的工作讨生活，难免会疏忽他们，因为国内我都了解一下，大概知道大家为了生活讨生活时间给孩子都不多，尤其他们又有这个手脚不方便嘛，截肢了手术以后，爸爸也是照顾了他3年4年，所以这也是我一去第一次去看了以后就回来有个感动，说一定要帮他们筹款，虽然这边美国医院很好，免费给他帮助他哈，没有手术费，医生也是免费帮他手术，算是很棒的，这个也是一个慈善基金帮他们。那我的意思说我帮他们筹款这部分呢，就是给他们一些生活补助一点，因为爸爸照顾他这一两年，我想他也没办法好好打工，因为两个姐弟没有脚没有手好的，姐姐有手可是没有指头，只有一个左指头，大手指头大拇指头在左手上，所以我就觉得说很多需要拿水啊吃饭啊或上厕所啊到哪里去，你非得靠一个健康的人来在旁边招呼他，爸爸就做了很多招呼，所以这个是我一点点心意啊，我就说上帝啊，我说希望这，他们原来跟我说他们会来到3个月啊就会走，那我说上帝啊，最起码3个月里面能够筹到10000块，最起码啊。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以爱的行动来支持小敏、小泽他们走向复健的路程。小敏、小泽他们预定在12月底返回云南的昆明，但是在那里全家生活不容易，所以这复健之路
会较为艰难。若你愿意捐款，或是要知道现在小敏小泽他们的状况，你可以打电话到号角爱心会点，电话号码是713-270-8660，713-270-8660。祝你有个与神同行的一天，谢谢。
以上节目《美兰开天窗》为美兰台福基督教会制作，我们的联络电话281-879-8080，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神的爱。愿主耶稣基督赐福与您，再见。